正经剧场，
做基督徒的态度。耶稣带着伯多禄、雅各伯、若望三个门徒在大伯尔山祈祷的时候，耶稣显了圣容，发出耀眼的光辉，露出他神性的荣耀，让三个心爱的门徒看到他未来复活后的光荣，使他们得到鼓励和信心。他们下山以后，耶稣又行奇迹，治愈了一个附魔的孩子，显示了天主的怜悯和耶稣的神能。然后耶稣带着门徒走遍加里勒雅各地，不停地向人们宣讲天国的喜讯。当耶稣走在去格法翁路上的时候，耶稣又向门徒说，
人子要被交在人手中，他们要杀害他，但在被杀以后，第三天他必要复活。
这是耶稣第二次向门徒预言他的受难受死。他所指杀害他的人，自然是指反对他、迫害他的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们。耶稣仍旧说了一句，第三天他必要复活，来安慰门徒，并鼓励他们不要失望悲观，要有信心。可是门徒也仍旧只听清楚前边的话，他们想，
老师怎么又提到他受苦受死呢？
耶稣一心想训练门徒，对快要临到的事做相当的准备，因此又预言自己的苦难。可是门徒们充满了世俗的心，摆脱不了墨西亚使复兴以色列王国的英雄或君王的观念，所以对耶稣的预言仍不明白，却又害怕询问。在路上的时候，他们还不断地争论着，
说说看，在天国里面我们哪一个是最大的呢？
门徒所指的天国是墨西亚的王国，他们认为耶稣复兴了以色列王国以后，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谁是最高位子的人。当耶稣和门徒到了格法翁，进到屋子里面以后，耶稣问门徒，
你们刚才在路上争论什么呢？
耶稣当然知道门徒争论的是什么，也明白门徒们的心理，明了他们仍旧被荣华富贵的观念有所蒙蔽。现在经由耶稣一问，门徒们反而不好意思开口，只好默不作声。这时候耶稣坐了下来，教训门徒说，
谁想做第一个，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，并要做众人的仆役。
耶稣要打破门徒的世俗观念，因为墨西亚的王国跟人世的王国完全不同，凡能谦卑自下，甘心做人仆役，为人服务的，才能居天国的首位。耶稣不但用语言，并且用实际的例子来教训门徒，使他们把这个重要的道理牢记在心中。于是 耶稣当时把一个孩子招呼过来，抱在怀中，向门徒说：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不变成小孩一样，你们绝不能进天国。
耶稣所说的变成小孩子，当然不是用年龄来分，而是要人拥有小孩子的赤子之心，也就是他们特有的美德，纯洁、诚实。谁没有这赤子之心，不但在天国中不能成为大的，而且连进都进不去。耶稣接着说：
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，就是收留我。谁若收留我，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。
谁如果因着耶稣的缘故收留一个小孩子，也就是一个微小的信徒，等于是收留耶稣自己以及派遣他来的天父。耶稣上面的这些话教训人们要谦卑诚实，做一切事情不求自己的名位，再在依赖天主，而不是依靠自己。人越认为自己软弱无能，天主越重视他，叫他做出惊人的事业来。有一次，若望和其他的门徒出外传教，碰到一个人，因着耶稣的名字驱逐魔鬼。若望心想：
不行啊，这个人不是我们团体的人，怎么可以用老师的名字驱魔呢？为了老师的名声，应该禁止他才行。
若望跟其他的门徒商议之后，马上向那个人说：
这位朋友，我们是耶稣身边的门徒，可没看到你这个人呢，你不可以用我们老师的名义来驱魔呀。
后来若望听到耶稣说：
谁因着我的名字收留一个小孩子，就是收留我，谁收留我，就是收留派遣我来的。
若望从耶稣这话当中体会出，凡是因耶稣的名而做的，都为耶稣和天父所喜悦。那么自己禁止别人因耶稣的名驱魔，是否对呢？于是对耶稣说：
老师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，我们禁止了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
当时耶稣回答说：
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，就会马上诽谤我的。因为谁不反对我们，就是倾向我们。
耶稣并没有责备门徒，只是不赞成他们的做法。因为谁以耶稣的名字想施行奇迹，必是承认耶稣的权威与能力，绝不会反对耶稣。这些人虽然信心浅薄，但已经是公开信仰耶稣的开始。耶稣又说：
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不会失掉赏报。但无论谁使这些信徒中最微小的一个跌倒，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脖子上，把他沉到深海里去。
耶稣这话的意思是，谁因着基督的缘故对一个门徒或信友施舍小的恩惠，也会得到天父的赏报。反过来说，引诱一个信友犯罪，不如在他脖子上系一块沉重的磨石，把他沉到海底，永远浮不上来。可见耶稣对一个人的恶表，也就是坏榜样，多么恼恨。 耶稣又教训门徒说，
如果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失足跌倒，砍下它来，从你身上扔掉。你缺一只手或一条脚，得到永恒的生命，比你双手双脚齐全的扔到地狱中更好。如果你的眼使你失足跌倒，剜出它来，从你身上扔掉。你有一只眼进入永生，比有齐全的双眼而扔进地狱中更好。
这段比喻，耶稣明显地教人，宁愿牺牲一个肢体，也不能丧失永恒的生命和天国。手脚、眼睛是人身体上最宝贵的，但不论怎么宝贵，只要它成了犯罪的缘由，就不该怜惜，而决心把它除掉。因为永生和天国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。耶稣又向群众宣讲说，
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，要在你跟他单独一起的时候规劝他，如果他听从了，你就赚得了你的弟兄。
人如果冒犯了你或犯了过错，耶稣要我们注意爱德，在私下规劝，不要在众人面前让他出丑，使他知道你是一片好意。如果他听从了，你自然赢得了这人的友谊。耶稣又说，
如果对方不听你的劝告，你就另外请一个或两个人一起去。任何事情，有两三个人作证的口供，证明真的事实。
耶稣教人这么做，也是为了爱对方。在兄弟之间，两三人的商议和劝告，可使对方悔悟。耶稣接着说，
如果他还不听从，你就把这事告诉教会。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，你就把他看作外教人或者税吏来看待。
劝告人的最后方法就是告诉教会，让教会指导他。如果他连教会都不听从，这人就不算是信友和弟兄了。耶稣叫我们可以把他当作外教人一样的看待。有一次，伯多禄来问耶稣，
主啊，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应该宽恕他多少次呢？直到七次吗？
对犹太人来说，七次是一个神圣的数目。按照犹太经师的说法，宽恕人三次就够了，第四次就不必宽恕。现在伯多禄提出宽恕七次，次数已经相当的多，应该够了。可是耶稣回答伯多禄说，
我不对你说七次，而是七十个七次。
如果计算一下，七十个七次等于四百九十次。实际上，一个人冒犯你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次呢？耶稣这话是要人没有止境地宽恕人，要常常地宽恕人。耶稣说完这话，伯多禄和其他的门徒都想，
老师这样的宽恕真难做到啊。
耶稣希望门徒明了宽恕的道理，就讲了一个比喻说，
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跟他的臣仆算账， 算账开始的时候，一个欠了他10000塔冷通的仆人被带到他的面前。因为这个人没有钱还债，主人就下令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和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。那仆人就跪了下来哀求说，请宽容我吧，我一定会还清一切的。主人就动了慈心，免了他的债，也把他释放了。
塔冷通是犹太货币的名词，10000塔冷通相当于中国的6000万银元，是非常庞大的款子，仆人绝无能力偿还。由于仆人的哀求，君王仁慈地宽免了他全部的债。门徒心想，
在世界上恐怕找不到这么大方的君王吧。
耶稣接着讲下去，
那仆人出去的时候正好遇见欠他100德纳的同伴，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说，还你欠的债吧。同伴跪下来哀求说，请宽恕我吧，我一定会还清的。可是那仆人不愿意，而且把同伴下到监里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。
耶稣讲到这里，门徒心想，
这个仆人太可恶了。
原来德纳也是货币的单位，100德纳大约是中国的30块银元，比起6000万银元可说是极小的数目，难怪门徒生气了。耶稣接着说，
那仆人的另外一些同伴看到这事情非常的气愤，就把经过的情形报告给主人。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回来对他说，你这个恶仆，因为你哀求我，我就宽免了你一切的债，难道你不能怜悯你的同伴，如同我怜悯你一样吗？所以主人大怒，把那仆人交给差役关进监狱，直到他还清一切。
这个故事的结尾，主人这么对待那个恶仆是非常合乎情理的。故事中的君王好比天主，我们每个人亏欠天主的太多，而别人即使对我们有所亏欠是非常少的。这时候耶稣做结论说，
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
耶稣这么一说，前面比喻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。我们宽恕得罪我们的弟兄，不但是口头上，而且从心里彻底的宽恕，否则天父会像对待恶仆那样的对待我们。以上圣经剧场，做基督徒的态度，是新约马窦福音8章改编的，叙述教训我们做一个信友所应有的态度，要我们谦逊真诚，犹如赤子心，并要懂得容忍，给人立好榜样。如果犯了过失，要当机立断，下定决心除掉使你犯罪的根由。耶稣还讲了一个喻，让人明白宽恕的道理，只有宽恕人的人才能到天父无限的宽恕。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